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牵走。人呢是在那个时间呢陷入那个中阴的时候呢是绝对的自由的，所以是初期的光明，那一念时间是最重要的。但通常呢有生之年所供下来的习性，熏染的习性呢、也在那个时候呢也就发作了，任何一个引诱来的时候马上就跟着走了。所以我不是讲过吗，有个老和尚，那老禅师突然间叫起来，他说你去看看那边是不是有我们的弟子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个侍者啊才走出去到门口呢，就看到另外一位这个禅院里头的执事过来啊，说有一位这个沙弥呢过世了。那好，我们回去一起去禀报师父吧。回过头来他去禀报的时候，后面又有个人追来了，他说他又醒来了，过来了，醒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，而且过来要给师父要来参见师父。好了，这个出家人呢要来参见师父来了，一见到师父，师父问他讲，你刚刚去了哪里？他讲啊，他说我啊生就病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呢突然间就飘起来了，然后就到了一个沙漠里头去，师父非常的艰辛，然后突然间出现一个绿洲，这个绿洲上面一个很漂亮的楼阁，这楼阁呢既然呢这个楼阁的窗户打开呢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跟我招手说进来喝水啊，所以我才要上楼去而已啊，我就才要上楼呢，师父就在旁边就大喊一声，我就从楼上就掉下来了，所以我就又回阳了。那师父跟他讲，要不是我看到你的话把你喊住的话，你就早就现在就已经在吃奶头了。再翻开来西藏度王经里头怎么写呢，一样就这么一回事。当这个到了一个投胎中阴身的时候，他会看到很多这种所谓沟壑的一种情境。那么他呢也想要找一个身体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投胎了，也许投成人，也许投成畜生，也许投成这个昆虫也不一定，就在这个中阴身里面呢就投掉了。所以我们看起来真是可以要战战兢兢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。我之所以呢从科学的一个报告，从哲学家的一个技术，然后我们引到西藏的度王经里头所谈的这些问题，我会是告诉我们，人并不是死掉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死掉了以后他还继续的存在，而这个存在正就是你现在自己扪心自问的那个你。你也用不着去欺骗，也用不着撒谎，也没有办法插粉，也没有办法掩饰，没有办法，他就是你。所以君子顺其独也，只有真正独自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自己能够自我把住，留着一个心灵上真正的自由，这一件事情呢才是我们修道最根本的问题。修道不是修给别人看的啦，修给别人看仍然还是斗三途，最重要的是还是自己修自己的，这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当心吧，也许呢那个人你看起来好像做了好多善事，但是呢他将来投生的比投胎比谁都快。也许那个人他只是一个扫马路的没有什么东西，但呢他一念毕呢就走了，他往生极乐世界了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题，师父常常讲啊，莫间断莫夹杂，要好好的念什么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。为什么决定往生呢？你现在就念，念到眼睛闭起来也是阿弥陀佛，睡觉了也是阿弥陀佛，好了你死了以后还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西藏度王经里头讲了，他说当你如果醉到了这个 中阴身里头来了的时候，你要纪念着你的师父，要纪念着你的这个修的本尊佛。那么注意，你净土所修的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观音菩萨，就是数字菩萨。你要常常念着，心脑子里头常常先细念着这样一个极乐世界的这三圣，那么我想永保你保险的。有人就问呢，说那么比如说我也不见得我完全如法，我也没有完全之术，我也没有出家，我是一个在家的人，那么我是不是就好好的念佛就可以决定往生呢？是真的打保票的。在我能研究到的经典里头看起来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只要你喊着他就来。就是你醉到你已经醉下去的时候呢，你还一念又想起来说我要念佛了，那么他一定会来。为什么？你一喊的时候就如母一子啊，你一喊他就会来。哦，孩子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怎么会掉到那个烂泥坑里头去呢？他把你带回来，带到西方极乐世界洗一洗。哎，但是教还是教你从幼稚园开始，不会让你再掉下去。嗯，让你给你送到幼稚园去，哎，不要让你在那样外头去流浪。所以修炼佛净土法门人是多么有福气。师父讲无量寿佛经，你要知道那无量寿就是生命的空间呢。那你知道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是多美啊！如果要自己要醉到那个无量苦里头去，那也可以啊，那就请便吧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其实念佛呢也很容易也很难。经典里头告诉我们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是在附近飘来飘去的。二七里头呢其实也飘了不远，二七呢就有14天。你如果每天都固定时间念佛啊，那么你那几天不晓得念多少次了，第一次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听到就马上把你带走了。所以念佛不能间断，至少每天固定一个时间要练成习惯的，那个时间呢你就是在车上也自然会练起来。你千万不要说哦，练一练有若无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在练，有时候不练，一曝十寒，到最后死的时候刚好忘掉。没猜你怎么要听到呢？没有用，你在这里听的都没有用，是听了以后回去觉知愿意修行，这个事情才重要。但是要修两，一个念佛，一个是要真正的修自己的身心，要把它修好。我刚刚提的第一期的那个七天呢是喜乐部的，但是第二期呢是愤怒部的。通常所出现的这些神呢都是很难看的，都是比较难看的神，但你不要害怕他。西藏度王经里头也是这么讲的，你不能害怕他，他是你业力的展现。还是告诉你，也就是说你以前常常喜欢批评人家的，现在一定会出现一个批评，很会批评人家责骂人的那个神呢在面前批评你，你就千万不要跟他斗起来了。那么你呢平常呢很容易生气的，大概就是很难看的这个愤怒部的。第一个部呢通常都跟贪有关，喜乐神都跟贪有关，喜在这个喜乐部现前这段时间是贪的业力出现的时候，愤怒部的时候呢是嗔的业力出现的时候，二七以后呢是吃了，那已经陷得很深了，别谈了，那就飞下去不行了，再救也救不到了，祭拔也祭拔不到，很难了，要祭拔得到很难了。因为他都已经到了二七以后，都已经谈的已经到了这个头身中阴身这一个道上来了，已经很难了。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地方看出来，学佛的人他真正的开了他的法眼，看到了，哦，原来我的生命是这么样子的无穷，而真正生命的那个本体却是我们的德性。 所以现在我们真正可以感受到禅家最常讲的这句话，说探头天外看，谁是我帮人。我们从来就不愿意探头去看看天外有多大的世界，只以为这个小世界就是我的天下，自己当天下的国王，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世界。所以呢，禅门呢也常常这么说，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。那个万古长空的那个空呢，是真正的那个宽广无比的，可以任你逍遥自由的那个空，那是万古长空的，那是我们的真正的未来的希望与前景。可是别忘了，你还是有一朝风月的，你的躯体有限的物理的这个人生呢，它是一朝风月的。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呢，善能和尚呢对于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个道理呢，他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。他说呢，不可以一朝风月而昧去万古长空，千万不要因为你这个一朝风月的人生啊，而忘掉了你一个更宽广的万古长空的那个生命的世界。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去万古长空，不可以万古长空而不明一朝风月。不可以因为你只想着空间，而你不知道修你现在修福修慧的同时，不可以忽略你现在这个人生。那么我们呢谈到了这里来，我们就已经刚真正的开始感受到，我们讲的这个生命的空间呢，似乎有两件事情必须要特别我们留意的。第一件事情是有生之年的空间，那个生命的空间。第一个是突破有生之年以后的另外一个空间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啊。那么好，在这个所谓的一朝风月的这个人生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开拓我们一朝风月的空间呢？怎么样才使我们真正生活的比较是感觉到是开阔的，是洒脱的，是悦乐的，是自由的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当然有，那一定要从六波罗蜜开始。所以六波罗蜜呢，就是六个渡口，这六个渡口就是从一个狭隘的空间渡到一个宽广的彼岸的一个法门。所以我们呢把它用一个空间的前移的方法来做一个解释，是布施呢是实现的空间。我们肯去布施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能力呢，我们不惜自己的这个不爱惜自己的能力啊，并不是整天呢只是想着只保有自己，把自己的能力只是拿来自己用，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能力，这就是布施。当我们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福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展现。你看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懂得布施，就懂得说我售后以后的服务，我卖给你东西我还替你服务，我生产一个产品主要是拿来布施的，布施并不是送给你，而是我给你方便，发明车子就是要给你方便，发明电视机也要给你方便，他给你很多的方便，这件事情呢就是布施。布施呢使你这个企业做得更好，所以布施呢是实现的空间。你自己呢把你的业力展现出来跟别人布施呢，你业力解脱了，那么你自己的实，所以这个我们的实相呢，那么也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展现。所以叫布施呢是实现的空间。第二个呢是戒律，是自我的空间。持戒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我，我们上次讲过有理想的我，有一个现实的我，有一个圆成的真实的那个我，这三个我在那个地方扯不清的。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三个我不打架呢？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够把它划定界限。那划定界限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戒律。生活有了戒律，就不会内心里头乱成一团。所以戒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空间。从容呢就是作息的空间，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不要太急躁了， 要从从容容的来。急躁的人，那么容易把事情弄坏。为什么把事情做错了呢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清楚，所以弄坏了。一个急躁的人，他的脾气会变坏，因为他急躁了，他反应的太快了，他用直接的用他的肉体的躯体的物能的反应，所以我们说他叫脾气。如果我们经过修养以后，我们认为呢，他那股气呢不叫做脾气，我们称他是一个豪气，是豪光万丈的豪气啊。他是经过修行过的，所以太急的时候他就会输掉了他的豪气。他必须要把自己呢能维持一个比较从容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真正可以产生智慧，把事情看清楚。你留意好了，有些事情呢，你觉得这个事情马上发生了，你急急忙忙的想要去把它做好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常常急急忙忙的都是做坏，把事情做坏的时候，急急忙忙的时候也会把身体弄坏。在整个一个目前科学上的研究来讲，现代人病痛特别多的原因呢，所谓的病痛啊，并不是讲短寿，现在人寿命都加长了，但是呢病痛特别多。为什么病痛特别多呢？就是从紧张焦虑来的，从紧张焦虑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谈定慧等持的时候呢，我也提过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能定，心里面能平静下来，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，对我们智慧的增长有帮助。研究的报告告诉我们，紧张的不从容的人，他的血液里头抽出来胆固醇都比别人一般人要高，他不需要吃肉就敢胆固醇了。所以有人告诉我说，某某人是吃素的，他怎么胆固醇会增加呢？也会有胆固醇，胆固醇的含量 也偏高呢。我说那他可能太急了吧，因为科学的研究就真这样告诉我们的，所以不能太急。这个心脏病呢是急出来的，偏头痛也是急出来的，常常感冒也是急出来的，晚上做噩梦也是急出来的。所以要留意从容这件事情呢，它使我们的作息变得更好。我们认为是从容是我们作息的空间。第四个呢，你要懂得原谅对方，那我们就是要宽容。有了宽容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跟别人对立，也不会跟别人摩擦，所以我们的性情就好了，就温和起来了。尤其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自己突然间呢有这样一个领悟，我领悟到呢，空这个字呢，在佛法里头，空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还发觉空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空，空间只是前移的叙述，空也并不是实相的那个空而已，空还代表着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平静，叫做空。你看我内心里面很平静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记恨你，我心里面很平静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会有贪，我心里面很平静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会被外界的境界所牵，所以那个字句那个也叫空。所以空字并不是没有的意思，所以真空妙有的那个空也是表示一种空性，这个空性就是平静的意思。而这个平静呢，你如果在空用这个中观的三观，这个我们讲这个天台的三观来看的话，那么讲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其实呢这个空假中的这个三观最后必须要入于空。为什么要入于空呢？就是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平静，所以那个空字呢，在天台的这个三观里头，它跟我们儒家所谈的这个中庸呢是很接近的。所以你看中庸里头讲自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，中是在这个地方，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。你看他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，可是是平静呢，就叫做中。 可是你生命是本来就有这些东西的，你发出去的时候呢却都很重结，谓之和。所以自中和才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，这个宽容的本身呢，是可以使我们整个的内心世界变得很和平，而产生智慧，产生光明性，也是从宽容这边来的。它是性情生活的空间，它也是真正让我们平和的一条路。第五个呢，是禅定，是智慧的空间。为什么说禅定是智慧的空间呢？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，你能定下来，是不是？那么你错过禅定的努力，我们从种种的刻板的啊成见的偏见的里头解脱出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那个刻板的东西把我们束缚住，我们从那里解脱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产生了我们的慧性，产生真正的光明。我如果我们的业力熏习的不是很重，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是在这个九品里头是很高层次的。如果熏习很重呢，那一念又忘掉念佛，那到了生命尽头的时候，大概就要掉到那里那边去了。掉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业力现前，业力一现前就输掉智慧，就跟着那个业力走，所以很危险。禅定呢是智慧的空间，真正修禅定修得好的，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仍然还能够在中阴身得度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了，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可以入地狱呢？他在地狱里头到处去化度地狱的这些悲苦呢，那他呢在那里呢就没有障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地狱里头任何现出来的境界通通拦不了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也到我们的娑婆世界来啊，但你娑婆世界任何最好看的东西也引诱不了他，也束缚不了他。到了天界去里头有最美的这个享受呢，他也不会在那个地方驻足下来啊。所以地藏的伟大也是在这里啊，观音的伟大也是在这里啊。所以他们呢，因为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禅定的能力，才有这一份智慧，不被这个现前的境界所牵。这是禅定，是智慧的空间。我想有禅定的人一定有很好的智慧的。这个智慧呢，并不是 intelligence 那个智能，而是他的一个慧性。这个慧性可以照破很多的我们的种种的牵扯的东西。我们有这个慧性，我们也就不会被一个东西牢牢的束缚住。这个是禅定，是智慧的空间。第六个是单纯，是喜悦的空间。一个人要活得单纯，理念上生活的态度上一定要单纯，不要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复杂，很复杂实在没什么好的。你可以忙，但你不可以复杂。你可以好好的发展你的事业，但你也不可以有种种复杂的心。你要专心的单纯的就投注于你的事业，去经营你的事业，那才会成功。用单纯的理念来待人呢，也会特别好。用单纯的理念在家庭里生活呢，生活也会特别好。我觉得没有一样东西比单纯更美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如果说你把一朵花一大丛花通通拿来，你觉得它很美吗？并不美。你挑一两朵就把它插在剑山上放在桌子那边，你又觉得它美的实在是美的美不可胜收，它真是太好了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到那个花店里头去只买一朵花，这个花店老板说，你怎么只买一朵呢？他说一朵很美啊。他说两朵不是更美吗？不，一朵美，因为它单纯，所以一朵把它插下去那里，你看很美。当然你也可以要注意到单纯，你可以插一盆花也要注意到它的单纯面，它才会美。人也是一样的。我讲一个不单纯的故事给各位听听。这是我多年呢以前看的一篇文章，我记得很清楚。 这个作家呢，好像是奥地利的一个文学作家，写了这样一篇故事，他的题目呢就叫做这个牧师的空欢喜。他说啊，有一位牧师在阿尔卑斯山山路，他是在传教的，传教是他的事业，他应该单纯传教的，但他没有单纯的传教，所以他还兼做谷物收集，谷物商啊，谷物买卖。所以呢，他呢常常呢到那个阿尔卑斯山哈、比较乡村去找，看有没有谷物呢，他就买了。然后他都是打着很好听的名字，说他呢是在收集谷物，是为了谷物保存呐、不止传教，还了不起的谷物保存呐、所以他内心里头呢，就是想，事实上呢，他是想买谷物来，贱价买进来，那高价卖出去，他是在是一个谷物商。那他有一天呢，来到了一个农家，看到了两兄弟，他看到了一个柜子，他一看，他眼睛都亮了，啊，这个是凡尔德设计的，啊，18世纪的留下来的五斗柜，这个五斗柜呢是很值钱的，他就问。他说：“可是哈、你这个五斗柜是不错，可是哈、你这个柜子是假的，是阴品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做出多少阴品出来？像这种桌子、这种柜子啊，什么样子叫阴品？”他就边看着那个桌子，然后边讲那个阴品的特质。那兄弟呢，拿上一看，果然不错，都是这个样。那这个桌子是假的，没有错，其实是真的，他骗人家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我啊。”你如果要卖，我也愿意买，我也喜欢呢。我买你这个桌子呢，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柜子的腿啦。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看中腿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家里也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五斗柜，完全一样的，也是阴品。但是呢，我一次搬家的时候把腿给撞断了。那么，如果呢，我买了你这个柜子的话，我顶多也是看中你那个桌子的腿，我拿回去呢，我就把它装上去，不就啊？”装到我那边的原自己有的这个五斗柜上，我只是看中这件事情而已的，所以这个不值钱了。最后说来说去呢，大概20块，不晓得什么币，我不晓得，就成交了。他就告诉他了，他说：“你们两兄弟把他抬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马上就去开车来。”好，这两兄弟搬出来。哦，这个五斗柜怎么这么大？那再来看一看。可是我们的牧师，这个牧师呢，他开的是那个小轿车啊，他怎么会放得下这部车子呢？这个五斗柜呢，他也不晓得说他会去开卡车来，所以他两个人就在那讲，说那牧师的车子呢是这么小，我们这个桌子这么大，怎么放也放不下去。可是弟弟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哥啊，他不是讲过吗？他买这个这么便宜，只是看中腿啊，而不是看整个车子啊。我们把它拆下来不就行了吗？”所以两兄弟嘁哩喀啦啦就把它拆下来，所有的东西都下，只剩下两只腿，几个腿也把它锯好、绑好、封得好好的，捆得好好的，把四个腿都把它捆好。这个牧师呢，很高兴的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来回来一看，他已经拆成废柴一堆了。然后他：“你怎么把我拆成这样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你不是讲过吗？你事实上你只看的是，看中的是那四条腿啊，而不是这是阴品啊。”这个牧师呢，一看呢很失望了，钱也已经付了，只好拿着那没有用的四条腿回家了。那就是不单纯。一个单纯的人跟不单纯的人做事情就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修行也是一样，一个单纯的人他的修行就是为了修行，一个不单纯的人修行是要表演给人家看的。所以我上次讲过啊，那个不单纯的人呢，就好像这个莫拉一样啊，他跑出去外头到亮的地方去找钥匙啊，我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吗？人家问他说：“你在这里找什么？”他找钥匙。等到好多邻居一起帮他找来以后，人家又问他说：“你到底钥匙掉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不是掉在这里。”那么不是掉在这里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找？到底掉在哪里？他说：“我掉在家里呀。”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呢？ 他说因为这里亮啊，那一把钥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自真的我，是我们的自信。我们这个自信呢是在家里，所以佛在临山莫远求，临山只在自心头，人人各有临山塔，好像临山塔上修。它的原因呢，也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自己那一把钥匙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不要到亮的地方去爱现，现给别人看，现了那么多给人家看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一个修行的人并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的，并不是要表现我自己有很多的布施，而且布施完了要到处去讲。你知道这一次我慈济功德会捐多少钱吗？到处去讲，他捐了100块钱，他就要到处去讲，讲给100个人知道，那一平均只变成只剩下捐1块钱了，这个不划算的啦。所以一定要单纯，做什么事情从单纯面来看，我们就得到一份真正的喜悦，也得到真正的那一份福报。这个一朝风月的生命就在这个空间里头成长，也就在这个空间里头试炼，以及在这个地方真正我们有所这个成长，在这里我们产生了光明智慧。可是再下去呢，再下去就是要念佛，所以我还是要讲第一天讲的这个故事吧。有一位老先生托人打电话找郑老师，说一定要见见郑老师，因为他以前曾经不晓得在哪里听过我演讲，现在他绝望了，因为他生的是癌症，所以他要见见郑老师。郑老师当然去看看他啦，去了以后愁眉苦脸的，很懊恼。他家里的人讲，他每天都在跟人家赌气，他很绝望，很痛苦，不讲话。我说老先生你很苦吧？他很苦。我说为什么会觉得很苦呢？那你知道不知道？很痛苦啊。我说我知道很痛苦，那你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能看出一点希望来呢？他说咦，这怎么能看出希望来呢？你知道我生什么病吗？我说我知道啊，你生的是癌症啊。他们已经告诉我了，而且他们告诉我你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了，可能再活也没有多久了。哎，他被我一追，追到心窝子里头去了，再活也没有多久了。我说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你还看不出一点希望出来呢？他说你看人都要死了，死了就没有了，我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说怎么会没有希望呢？我跟他说啊，阿弥陀经里头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，闻是经受持啊，而愿意念佛的，若一天，若两天，若三天，若四天啊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若这个人到临命终时啊，他的心智呢就不会颠倒，极乐世界的那么这个菩萨呢，那么诸圣呢，他就会来接引他。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呀，为什么你会看不出希望来呢？他这个时候呢，他眼睛就真的看着我的，好像突然间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这个时候我拿了一条链珠，我也送给他，放在他的手里。这老先生的手握着我的链珠，然后也握着我的手，我们坐着握着，他的眼泪呢夺眶而出啊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他的手握着我的手，我的手握着他的手，我们中间是一条链子。这个链是什么？是链珠的链啊，就靠着这一线牵了。这一位老先生他开始给我点头了，那我知道了， 你应该可以看出希望来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又跟他讲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往后不是只有七天呢、啊？医生讲，起码你还有一个月二十天呢、啊，几十天呢、啊，所以你现在还来得及呀、啊，好好练呐、啊，练七天，好好练七天呢、啊。他给我点点头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只活了二十几天，每天都很精进的练佛，而再也不会愁眉不展，再也不会整天埋怨东埋怨西，再也不会那么绝望。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是笑嘻嘻的走。我想他是看到了生命的另外一个空间，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了。即使他过去他也造了一些业，但是你要知道他可以带业往生的，他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的，他要在那个地方去成就，他要在那个地方去真正的解脱。所以我想我们真正可以看出生命的空间，那就是可以让我们真正可以念佛念得更笃实，让我们对生命更充满了一种光明和喜悦，让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前景，这就是生命的空间。我呢连着这么多讲下来，似乎只在围绕一个重要的问题，用前移的方法在谈一个空的问题。我希望的是我们同修们不要误会佛门讲的空这个字，误会它，以为它是无际空，而以为它就是消极。事实上真正懂得空性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振作的，是积极的，他看出现在，也看出未来，也看出过去。所以他并不是执着在过去，也不是执着在未来，更不是执着在现在。所以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他所看到的是智慧，他同时造了三心，三心合一心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是佛门最圆满的法门。我比较过宗教，过我看过任何一个宗教，没有看过一个比佛法更完美的东西。我们呢应该好好的善自珍惜，而且要护持正法，这样子呢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一个起点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谈。今天到此圆满，谢谢各位。